说名城啊，这个是不是取的，不是求的，求名可能不得名，求利可能不得利，你不求名不求利呀、啊，你所得来的相反，相反，所以名成显著，功德为神，功德呢，我经常讲的德就是道德，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对人对事对物啊，都要讲道德，我们佛教讲德本嘛，执重德本，道德以什么标准？什么叫道德？布施、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都是道德的行为吗？六度，你经常布施嘛，叫善人嘛，善家嘛，跟大家解缘呢、那么这个不一定拿多少东西解缘，意思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德，这种德建筑在道德上，你才有功能，才有功用啊。这功德是两个形象，功是用，德是本，道德是本，有了道德了，你对人也是有以道德来对人做事啊，对物都是讲道德，那么你所产生的功能作用啊就很大了，所以这个就是威神，那你就自然有威，自然有神。如果你做事情不讲道德呀，不但没有功用，也没有威，也没有神啊，说功德威神，名称显著。佛日大悲灭一切暗，善净无垢离诸尘翳，无上佛日大光普照。这是我们这个前面都告诉我们，忏悔的时候心里边想什么，怎么想，他顾全的很周到了。因为我们的心太复杂了，你叫他专门想一个办不到，专门想某一件事情办不到，那么你把这个事情都摆在这个地方了，不想这个就想那个，不想那个就是这里面都是好的。佛同太阳一样，太阳是大悲的，你拜太阳他也照你，你骂太阳他也照你，就等于水一样，水也是平等，太阳光也是平等。我从前讲了这个四大这个教化了，太阳的光大，光明最大了，父母的恩大，父母啊对你恩太大，小人的气大，小人的气大，一生下气了就像那个癞蛤蟆似的把肚子鼓鼓，君子的量大，如果君子人呢，那就量大，啊，所以是这个佛日就是大悲，佛呀跟这个太阳光一样，他这个大悲呀，那还不是选择的，平等大悲，平等大悲，就是佛陀救苦啊，救苦救难他不选择的，所以我们求佛啊，这一点要知道。那么说唯你自己的私利啊，他可能没有感应，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说求佛保佑我吧，我这个怎么靠不住，说求佛慈悲啊，保佑社会啊，这个安宁啊，风调雨顺啊，世界和平啊，我家庭很好啊，可能一般，不要求自己，世界好你也是世界的一份子，当然你也好了，我家庭社会中国好了我还不好吗？那个心量放大一点，就大悲，佛日大悲，这个太阳不是光照你家的，佛如同太阳一样，太阳是照世界的，佛就太阳一样，你要先了解这几个字这个含义，佛这个太阳不是光照你的啊，是太阳啊，你光照我，不要照他呀，他听你的话吗？说佛呀，你帮帮我的忙吧，他可能听不见，与他心里边相违背嘛，就背道而驰嘛，不是大悲了嘛。说佛日大悲灭一切难，如果你用这种心理忏悔啊，一切的黑难都灭了，都光明了。这种句子虽然不深呢，道理啊很深，很受用。如果说你能够灭难就会有光明了吗？说善净无垢离诸尘翳，那么 心里边呢没有烦恼，你做善事就是清净吗？啊，一切的这个尘意就是这个，眼睛上长的，我们北方叫什么糊啊？或者台湾话怎么讲？我不会讲，就是眼睛生病了，里边这个，看不真的叫做意。这个尘意呢，就等于说是这个，我们拿现在说，蜘蛛网啊，说这个房子很久没有打扫了，到处都是落的灰尘呐、啊，什么这个空中啊，这蜘蛛网到处挂，就等于尘意。那么你要能够了解“佛日大悲”这个四个字，好好把它体验体验。佛中叫太阳，太阳是普照的，佛光普照嘛，那这个大悲也是普照。所以我们想求佛加倍啊，这个心量要跟佛一样。灭一切难，善尽无垢，离诸尘意，无上佛日大光普照，光明普照啊，大光普照，这个光明就是智慧光了。所以我们求佛的呀，学佛的呀，要开智慧。你不开智慧，与佛不相应。你光做功德，不听经不行。当然你光听经不做功德也不行，这前面我讲几个故事大家会体会到的。修福是修福，修慧是修慧，福慧双修。双修，但是你要有对象，你没有对象怎么样子修。你像供养三宝，你没有对象，你跟大家结缘没有缘的，你跟哪个结缘？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抓住这个机会绝不放。有三宝就供养。供养什么供养？磕个头也是供养，不是，不要听错了啊！不要说一定要是供养红包，不是这样的。磕个头啊，赞叹呐、啊，心里边羡慕啊。我想我们老居士们一定羡慕我们出家，可惜你没有这个因缘出家，这个头发硬是剃不掉。这个三千烦恼丝啊，那是很难断。当你不羡慕出家人，看见出家人很讨厌你，是不是？就像他们香港现在就很多，你早上像我们早上出去不敢去买东西，买东西他不卖给你，他看着和尚倒霉，他和尚偷光，今天打麻将一定输光。在香港打麻将是公开打的嘛，啊，不像我们台湾不准打，他那公开打，他这个和尚好像偷过光。这一打麻将就输光了，我根本就来我都不看你，你再跟他讲呸呸呸，他吐你，你说你拦个计程车呀，就呜家就开过去了，你要不拦好，你越拦他越不停。第二次世界大战，香港已经是，我在那里没饭吃，在有钱的在房子上吊，日本人进去把他们搞惨了，在日本人到庙里就好，庙里看到佛像他就要拜。日本兵啊，但是高丽兵啊，韩这个台湾兵就讨厌。日本兵里边有台湾兵的，台湾兵进到他不管你佛像不佛像，看得好的他就拿。高丽兵也是这样，那时候叫高丽，不叫韩国。日本兵就不是，日本兵到了看着佛像，马上就敬礼。就他们很多居士，日本打到香港的时候，把这个家里边的什么金银财宝都放到师父那个庙里边。香炉旁边公开放在那里，日本人他不敢拿，但是一看到高丽兵来了或者台湾兵来了，那就不灵光了，那他就拿着走了。所以这个灾难呢，还是由这个恭敬三宝和各位多多念念佛啦、行善呢，这些个灾难都会免掉了。所以是这个大光普照和智慧呀，那就是这个佛光普照的意思。烦恼火之令心焦热，为佛能除如月清凉。烦恼啊，就像这个火呀。烦恼，什么叫烦恼的？这个问题来了，你自己没有中心思想，掌握不住，知见不正就会摇动。那么这个昏烦之法，恼乱了你的心神。这就等于这个火呀来烧你的一样，这个心的火呀烧的你啊，那么令心焦热，它使令你这个心呢很热 很焦躁。你看一个人要是有烦恼的时候，他看什么都不对。如果很清凉的时候，你看，哦，这些个都是现在的佛呀，未来的佛呀，过去的佛呀，我不敢轻慢你们，都有佛性啊。如果他烦恼一来呀，这些个业障重，看法都不同。所以呢，令心焦热，唯佛能除，如月清凉。那么念佛的人呢，就没有这个。遇见困难，你多念佛，只有这个办法。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困难，有烦恼，或者问题来了打不破，突不破，问题这个始终啊，这个境界底牌你也没办法。因为你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当然是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呢，啊，可能一下子这个念转不过来，会有烦恼，一下子就过去了。如果是这个念佛了，或者唯佛能除，啊，请观音菩萨加倍啊，或者释迦牟尼佛加倍啊，啊，或者请地藏菩萨等，总之求佛菩萨总不错吧，啊，唯佛能除，那么念佛呀，就如月清凉，清凉月，这个月亮是清凉。太阳就太热了，这个佛如同太阳普照，如同月亮清凉，就是我们就忏悔，就是依佛而忏，不要拜鬼，不要拜神。你要拜鬼拜神呢，将来他会找你的，没有完啊，那就是鬼神呢敬而远之，什么神呢，什么仙呢，什么迷信，就是千万不要搞，就是诚心正义念佛菩萨就对了。佛就是觉者，菩萨是大道心，什么鬼啊，什么神的仙啊，千万不要亲近。但我不要毁谤，你毁谤他会知道，我现在骂他他会知道，但是我也牺牲了，我情愿给他找我，他可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跟他来争名夺利嘛。那么所以说，就是我们佛弟子鬼神是我们所度的，这一点要搞清楚。我们所度的众生里边包括鬼，包括神，众生嘛。那么就说是，如果你现在是佛，你拿你当作佛的话，那么连罗汉都是你要度的。如果你要拿你自己当作罗汉，那么罗汉以下的都你应该度。如果你拿你现在当作人，什么这个鬼啊、畜生啊、地狱啊什么的，那都是应该你度。看你以什么身份来对其他的，这个我想自己在心理上啊应该有一个准备。我是佛，我用佛眼来看；或者我是菩萨，我用菩萨眼来看。看事、看人、看物，就是每一件事情来了，你看你用哪一个心，用哪一个眼睛对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个事情啊，能够如月也好，叫你清凉；如日也好，叫你普照。这都是在我们忏悔里边呢应该注意的这个形象。那么今天呢讲到这里啊。
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庄严其身，赤子无厌，功德巍巍，明王显耀。这是我们忏悔的时间呢，看佛像好。你比如说，我们拿我现在面对的这个五方佛来讲，我们忏悔的时间呢，要观佛像。无论是哪一种的佛，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放光。我们拿这个五方佛来了解一下，当然五方佛是密宗啊，所立的这个传统，藏密就是西藏的密宗啊。 但是以这个红教为先，最初去的是红教，它原有的密宗呢是这个黑教啊，那就奔巴，奔巴是等于我们一种邪教，那就吞刀吐火的那一类，那不叫做密宗，这点大家要知道。这个密宗啊，分出几个这个在藏密来讲，分出几个阶段。当然，最早的阶段呢是在唐朝。唐朝初年呢，入藏的，那就是应该是属于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到了西藏之后，啊，那么降服了这个西藏原有的这个邪教，当时叫做一般讲是红教，因为他崇尚于红衣服嘛，叫做红教。在印度话的叫宁玛派，他这个修法呀是讲灌顶或者加持或者赐咒，那么以这个大圆满的法门呢为最盛。我想你们在这里同学应该是把这个唐宋元明的这个藏密的各种做法呀，分别的应该请南老师教一下。他的传承是一回事情，他这个法门又是一回事情。我刚才讲这个红教，它主要是修大圆满法门，那么或者是赐咒啊，或者是灌顶啊，或者是加持，这个几种法呀，分别的情境。那么红教啊，他以这个普贤王如来呀为原始的佛，由这个普贤王如来继之而有的呀，就是国楚佛，那么也就是东方的国楚佛，或者讲就是不动如来。我们再放样口，大家都知道了，东方世界窝楚佛，啊，他手里拿着金刚杵，手里拿着金刚宝杵。那么第二一尊呢，叫做宝生佛，窝楚佛呀，崇尚于这个青色。你看这个前面这个五方五佛呀，有青的颜色，颜色不同的。佛主佛崇尚这个青色，那么宝生佛呢，就是崇尚于红色，这是属于南方的，南方世界，宝生佛，宝生如来。宝生呢，就像小宝那个名字，就宝生，啊，宝生佛啊，他就是崇尚于红的，那么。他所拿的是摩尼珠，在样口里讲的五方五佛大威神呢，拿的是摩尼宝珠。西方的呢是阿弥陀佛，西方阿弥陀佛呢崇尚于白色，现在五方五佛里边有白颜色的啊，手里拿的妙莲花，妙莲花如果真正画像的话，应该妙莲花。北方的佛呢是崇尚于黑色，看有个黑色的佛吗，啊，手里拿着这个轮香蕉，就是成就如来，就是不空成就如来。那么中间的佛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呀是崇尚于黄色，拿着千佛轮。这是根据样口就是密宗的了，真正讲是要放样口，那就是要金刚上师。现在放样口哪一个够金刚上师的啊？这等于是 西方阿弥陀佛了。自欺欺人，被人欺，不可以的。所以是有很多知道这个因果的，不敢登上这个法座，但我情愿在下边陪着，我也尽管会啊，他不敢上座。一上座呀，他带着五福官，那他这一个人就是代表五福，这个就，所以我从前呢，初出茅庐不怕虎啊，放也不放的太多了，净坐在上面，现在叫我坐我也不敢坐，越感觉越不够身份，越不够力量。所以要先了解这个五方佛的来源。那么，我想在红教里边呢，注重这个五方佛的，尤其我们学藏密的，这个五方佛的来源呢，这个很容易找，在样口本上，样口本子上有的了。那么也就是这个藏密啊，红教他所这个崇拜的。那么，如果这样子，这个五方佛一成就了，他是讲这个原始的佛，就是普贤王如来啊，讲这个密法传给毗卢遮那佛，我们后来叫做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那么拿这个一代一代相传的话，你第一代祖师啊，就变作原始佛了，就是五方佛以外的，原始佛。啊，就是这个普贤王，那么毗卢佛呢就变成第二代了，五方佛呢就变成第三代了，他把释迦牟尼佛放到第四代，把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放在第八代。注意我们要把这个系统啊，要了解，就是藏密以红教为早，那么红教呢是以莲花生大师啊去这个把这个黑教就是笨法，那么把他这个降服了，把这个吞桃吐火都是这个念咒啊，这个害人的这个事情啊。但是红教时间一久了，法久生弊了，无论什么法嘛，一实行一太久了就会生毛病。那么到了宋朝，唐宋这个宋朝的初年呢，这个就分出了有白教。白教就是穿白色的衣服，一般的穿白色的衣服叫做白教，就是葛居派。那么白教他所传的法是大手印，我先把这几个法讲出来，你们有机会要请法不请法他怎么会，南老师不会主动传给你的，他是金刚上师，我想你都知道，他知道的懂会，我是知道点皮毛了，告诉你们，大手印法或者六成就法，六成就法我是不是给你们讲过？我也忘了。那么以这个嗨摩啊，修法为这个最盛的，就是白教。但是这个白教传的久了也会出毛病，所以他唐宋元到了元朝，到了元代的时候啊。又分出了一种花轿，穿花衣服，这个喇嘛穿花衣服。那么花轿呢叫做沙迦派，他所修的以这个大圣会或者是莲师十六成就法为中心的，这是这个元代的这个沙迦派。那么到了明朝啊，唐宋元明，到了明朝啊，宗喀巴，我想宗喀巴大家都很熟了，是黄教，穿黄衣服的，他这个教呢，就是注重戒律，必须啊要守戒，他的规定啊要先学显教，后学密宗，显教通了，再来学密。那么他对于这个双身法的修法呀也不一样，他是注重这个 一般密教讲修双生法了，其实这个就是阴阳的问题，不是男女的问题，这个不要把它搞错了。那么他注重的这个十轮金刚，或者是大威德啊，或者是中观的正见，或者讲修天台止观。那么他下边的传言呢，就是班禅达赖。我现在班禅达赖转生啊，转世啊，就是从黄教这里传出来的。所以这个各个教派呀、就是讲藏密、他这个原始的传承，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他这个密教的这个传承怎么来怎么去，那么他所修的什么。所以无论是哪一尊佛，因为我刚才看的这个你们念本是释迦牟尼佛，我就往前看，看着五方五佛啊，联想到这个问题跟你们提一提。所以32相80种好都是记住，说显教与密教啊是一致，但是就怕你修错了搞成把这个密宗搞得太神秘了，没有神秘，就我们看的一点神秘没有。所以显教你要把它搞得神秘起来也可以神秘，你看那个庙里边呢搞得神经兮兮的啊，传播迷信，那不是密吗？叫你搞不清楚，摸不到头。那个密教就是我常常讲的《法华经》是一部真正大密法，那个密法你不知道就是密嘛，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不密了，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当然就密了。如果你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你比如说《法华经》没有听以前呢不了解，听过之后哦原来是如此。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传法的呢把这个搞得太神秘了。那么32相80种啊，无论哪一尊佛，五方五佛大威神，那么手里边拿着什么东西，他都有在样口本上都有说明了。那么这个是四之不厌的，我们无论看的哪一尊佛都是很，只要你有与佛有因嘛，与佛有缘嘛，看的什么佛菩萨像啊都很喜欢。就等于我们佛教的这个信众啊，看见出家众啊都恭敬礼拜，因为有缘，如果没有缘的话他怎么会恭敬礼拜，你的回报都来不及。南渡三界如日照世，犹如琉璃净悟霞辉。佛与佛弟子在三界里边安住啊，注意这句话，我们现在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就说明啊，住在三界，不拿三界来住，不当三界来住，这个就安了。虽然天天痛苦啊，我在苦中找乐，安住。那么你这样子才能安吗？才能住吗？啊，天天苦，你喊苦有什么用？自己想办法。所以是不以为苦。虽然天天受苦，不以为苦，就是安住。如果你要以为苦了，就不安住。三界是苦啊，说罗汉一看呢，三界无难，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不畏。那么你把这个火就当作三昧真火也可以啊，是不是？那么就说你把这个苦当作快乐，锻炼，你比如我们说。降魔，这个魔字你下边要换一个石头两个字，那就磨练，我被磨练所磨一磨，如果要换一个鬼，那就叫他给缠住了，磨了，把你磨住。这个是见仁见智，在这个观念上我想自己自我寻安慰，所以安住三界如日照世，犹如琉璃净无瑕疵。这是忏悔的时候应该往这个方面想。所以金光明经啊，各位听过了经常念一念，念一念呢就念出道理来了， 庙是广大，种种各异，七色红池如日出处，就是还是看得不像啊。当然它这个颜色不是在我们凡夫的凡情来分别它这个颜色啊，我们这个凡情呢、啊、都在相上取嘛，取相。妙色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空有不二，叫做妙色。这要是真空不二的才是广大，如果你见空不见有，只有二分之一嘛。如果空有和合呢，那就是整个的整体了，所以是广大。这个颜色呢是红池，红池啊就表示这个，你比如说我是不是在昨天讲，前天讲法和经，我们这舌头一看，这个大夫一看呢，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你，舌头有白苔，那就说明你有病了。舌头一伸出来很红的，那么说明你这个啊红唇的啊，嘴唇子也红的，有这个嘴唇子发黑，那不是有病的吗？但是红不是你这个杂毛擦的擦上口红那个红，那个不算的，就是本身的红印啊，舌头啊红印。所以就我讲的广长舌上、啊、也讲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打妄语的人呢、啊、这个舌头能够舔到鼻子。如果是这个经常打妄语的话，舌头伸不出来，我们这舌头伸不出来，可能前世天天在打妄语骗一下。玻璃白银，脚是光网，如是种种庄严佛日。玻璃也好，这个玻璃就是玻璃，就玻璃镜玻璃框那个玻璃，玻璃我的身心是一致的，我们的身心也应该一致，我们的身呢就把心给遮住了。老实讲我们没有神通，就是因为有个身，说我只有苦为我有身，我有个身体，身体呀、啊、是阴心隔肚皮呀、啊，心里边怎么想外边看不见。那么如果说身心要合，身心合一了，五蕴皆空；身心不合一，身是身，心是心。如果身心合一了，你比如说佛的境界啊，玻璃白银，脚是光网，如是种种庄严佛日。佛日就比如啊，佛如同太阳一样都有光明，它这光明很大。所以在经里面这个罗汉讲啊，说我们的光明啊就像萤火虫那么大，佛的光明啊就像太阳那么大。我想萤火虫大家看过的，萤火虫那个屁股上出点光，那光很小，不能跟太阳比了。我想我们凡夫连萤火虫的光都没有，是吧？连那光都没有。罗汉他说我们有点光啊就像萤火虫似的，佛的光明如同太阳一样。所以讲这个佛日，三有之中，生死大海，潦水波荡，恼乱我心。三有啊就是三界，三界都是有的，有就是相对的，空就是不相对的。那么相对之法一定有烦恼，是与非。所以弥勒菩萨讲啊，世事多缺陷，退步即向前。世间的事情啊，没有随心如意的，没有啊圆满，都有缺陷。但是你学着吃亏，学着礼让，学着退步，那你就占便宜，就等于往前走。你看我们后边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像，很庄严的这个像。我本来在拜佛的时候，我还想应该把那个像放在前边，放在前边，那后边的像非常庄严，可能不是我们台湾造的。所以是这个世间的事情啊，你把我们台湾造的佛像，这个像就不行，学也学不来。你看这个下边呢，这个一楼啊卖的那个流通的那个佛像都是外国来的，你 笔记本这边来的，原始的佛像。所以真正请佛像最好请这种原始的佛像来供。台湾造的佛像是不是？所以台湾造的佛像就像个台湾人，那就是中国人造的佛像就像个中国人，外国人造个佛像就像外国人，日本人造个佛像就像日本人。你说日本人造佛像还有两点胡，银丹胡，那就说是这个佛像像很重要的。这三有之中，生死大海，欲界欲有色有无色有二十五有，这个主要是有生死。这个生死跟大海一样，一个不当心就沉下去了，就沉到海里去了。我们现在也在大海里边头出头没的呼救啊，佛菩萨呀，观音菩萨呀，阿弥陀佛呀，你救救我呀，我要沉了。是这样的，真正要沉的那么所以在山有之中，生死大海，了水不当，这个水呀波浪太大。我们现在社会多大的波浪，人心有波浪，社会也有波浪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啊，如同这个一桶水，太阳出来就放光，风一来就起波浪，因为这社会有风嘛。风一吹，这个逆顺之风，逆的境界，顺的境界就是风嘛。风一吹，你这个心里面一定会起波浪，被风所动。如果太阳一出来的话，你这个心里就放光了。可惜我们见不到太阳，经常在黑暗里。所以是这个三有之中，生死大海，了水不当，恼乱我心，就是社会上这个叫不平的事情太多了，不平等的事情能够乱我心。其味苦毒，最为出奢，如来往命能令枯竭，能令枯骨。这个海水的味道，我们现在海水是咸的，这个咸的海水不能喝的你像我们台湾呢，四外环海，但是缺水，就说明这个咸水不能喝，又苦又涩，那喝多了也对不好，也不能，根本就不能喝，必须要用淡水来喝所以它的其味苦毒，最为出色。如来往命能令枯竭，这个如来的往呢，就是往向光明这个光明重重无尽，如同往。能够使令这个苦水呀、干掉，我想这个相对的，如果大家学佛了，求佛求慧了，那这个苦水自然会干，当然就会干。苦水摆在你面前，你也不因为是苦了。好像我昨天讲《金刚经》上讲，这叫甘露，拿苦水当甘露。妙身庄严，相好特殊，金色光明遍照一切，这个赞叹佛的这个在佛身上啊修观的这个情形。妙身就是三十二相八十宗好，福慧庄严。三十二相八十宗好怎么来的？修福修慧，修福修慧，修福，这个福慧在我们出家的跟在家的看法不同。出家的修福啊，就是度众生，舍己为因，那是修福，不顾自己。你要顾自己，就不能度众生啊！我这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大家要搞清楚。你要完全顾自己，绝不会顾别人。就是顾到别人呢，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你要顾到别人，就绝对顾不到自己。所以啊，求福啊，要是帮助别人是求福，没有钱才是求福，有钱就苦，没有钱就苦。我们所求的是求学问道德，就是智慧跟福报。我们所缺的不是缺钱，缺福缺慧。福就是功德嘛， 说我们穷，所以这个经里边这个罗汉讲说我们是个穷，穷子不是没有钱，穷子就是没有福没有慧，这个是太穷。这个贫与富不是在钱上分别，那一般的人就拿这个钱来当做贫富的分水岭了。智慧呢，就是始终的这个栽培是自己，无论遇见什么事情，反省自己，苛待自己。所以是言语律己，术以待人。尽管说你对120个对，对方是错，对不起你，末了你还是认为我是错的，你是对的，就是智慧。那一般社会是这样讲，那打破了头，我对我就是对。佛弟子就不是这样，总觉得吃亏，觉得理呀，都是你对我不对，我错。我常常讲，社会不安，那是我们佛弟子的责任。佛弟子没有尽到教化的责任，我们佛弟子就是教化、转移社会的人心向善，我们没有尽到责任。你比如说我们讲经啊，没有几个人听，还都是一个老居士听。我昨天晚上这么想，跟我们这个林老师在讲，但你就等于天天他们来上课一样，上补习班了，一到晚上就来上班了。那么等于说我就是教课了，到晚上大家就是年纪老人班，那些老人都来这个上课了。你看80-90岁的老居士奔波呀，我心里难过呀，真难过。不是住得很近，住得很远的，还有家庭的累，身体的累。我一上课，他们都来听课了。动不动还要供养一点，给我点饭吃。说这种的情况啊，不是普遍的，人数中间是少数，没有办法，就是应该要普遍的话，应该辗转放出去，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才可以。每个人发挥作用啊，这个就是这个就不同了。所以是这个妙身庄严。相好殊特，金色光明遍照一切，智慧大海弥满三界，是故我今稽首敬礼。这前面是赞叹佛了，你忏悔必须要赞叹佛嘛，修不修慧嘛，那么所以我才敬礼，恭敬顶礼，稽首这个身口以三业来顶礼。身顶礼，心也要顶礼啊，所以是稽首敬礼。如大海水，其量难知；大地微尘，不可成迹；诸须弥山，难可度量；虚空边际，已不可得。海水，你有多大，有多重，没办法称的，很深的。海水很深，而且大海是无边啊，所以说如同大海水，这等于说赞叹佛了，说海水啊跟海水一样，不容易知道，大地的微尘有多少也没有办法称量，这个须弥山终究有多重我们也不知道，虚空有没有边，这都不可得的事情。诸佛一耳，这个佛也是这样，功德无量，一切有心无能知者，于无量界即寻思维不能得知，诸佛功德边。佛的功德也跟这个海水一样，跟大地一样，跟须弥山一样，跟虚空一样，没有办法测量。所以我想到，我们是没有神通，没有属命通。如果有属命通啊，把过去的事情啊，现在你的眼前呢、你现在叫你不修，你也不肯。我想我们 转一个人身，不是一次，应该是无量劫以前下的种子，下了种子啊，生生世世的，那么来这个指引他，应该接近于解脱，要成熟了，成熟，你成熟了才有机会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你种子下去了不成熟，见着佛也不会拜的。所以说，那么成熟之后应该得到解脱，叫种熟土，种善根。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培养它，叫做成熟，到最后啊解脱了。解脱是很自然，无形之中啊突破了。那么成熟的时间烦恼自然而断，是不断而断，烦恼不必拿它当作第一个问题来处理。尽管修，修是第一个问题，正不正也不是第二个问题。说我要成佛，一定要成佛，天天成佛，你喊不行，要修。所以讲净土法门要相信，要发愿，要行，要信愿行。你行的时间呢，烦恼就随着断，烦恼就随着断。说我们听经呢，要从文思修入三摩地，听过之后要思一思，思过之后要修，修过之后啊，那么可以入到三摩地的这个萨婆罗海，没有断烦恼这一说。大乘经典呢，没有烦恼可断，就怕你不修，不修的话，烦恼啊，那越累积越多。你在一边修，这个烦恼它自然而然断，不必去想断烦恼，不必想，想都不要想，不必把它列成一个形象来处理。所以这诸佛子儿功德无量，一切有心无能之种。有心，你没有心更有心，就是有情了，无情的当然不能知道佛的这个功德了。有情的，一切有心的都彻度不到，当然包括在菩萨在内。于无量劫即心思维不能得知佛功德，在无量劫就是穷尽你的心思啊，想佛的功德，你也没办法穷尽，何况一次什么想赞叹佛呀，那就是忏悔这一段文里边的完全的赞佛，叫我们怎么赞叹，叫我们从哪里下手，这个就是忏悔。你不赞叹佛你怎么忏悔？你要想忏悔应该赞叹佛。大地诸山尚可知了，茅地海水亦可知数，诸佛功德无能之者。再说回来，话就说回来，大地微尘诸山的重量都可以知道，海水茅地，你比如说这个也可以知道，茅地就是海水里边一滴，你尝到一滴就是尝到大海的味道。海水我挖出一瓢来，那你就应该这个大海的水都是这个味道，都是咸味。那么大地的微尘，大地你要把这个微尘呢把它搞清楚。好像我在昨天讲金刚经中讲这个微尘与这个泥团啊，跟这个这就是因与缘啊。微尘嘛是个种子因，然后你把它烧成花瓶，那就是缘，等于黄金与装饰品，各种装饰品不同，但是都是金。你要了解金子，装饰品就不在话下了。你要了解这些个瓶子啊、瓷器啊，都是泥土烧的，那这些个瓶子、瓷器也不在话下。就是能够看到诸法的本源，诸法的根本，说大地也好啊，诸山也好啊，啊，都可以知道。那么茅底海水你可以知道多少数。所以这个经里边讲说这个佛陀要 下雨他都知道多少头数，多少下了多少雨点儿。我们不要下多少雨点了，你把你的头发数一数，一共有多少根儿，你数一数就没办法了。这就说是你没有抓到根本，抓到根本的确可以治，没有抓到根本，完全在这个形象上来，形象来说，你说头发有多少根？只有一根。如果你没有心，心要死了，头发就没有。一切唯心造，你要把一切都是心，抓住万法之心，就是有情的佛性，无情的法性，把这个性字抓住，不要抓心，要看性，不看心。心是随缘的，心随善恶之缘，互相抵消的。性是不变的，你要能够法界性，因观法界性，把这个能看到诸法之性，就是原始的那个本体，看见原始的本体，我想一切都 OK。相好庄严，名称赞叹，如是功德，令众皆得。我想相好也好，名称也好，功德也好，我们应该都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福慧哪里没有？如果你没有，修也修不成。注意这句话，你本性不具呀，修不成。你有这个种子，但是种子你不是，你比如说我们一个种子种下去了，你想往上叫它长快点，拔出来，那不能拔，一拔根都拔掉了，那不是拔死了吗？那必须要滋润它，培植它，因为你具足有佛性，你可以成佛，你具足有地狱性，所以你要下地狱。有这个善恶的二相，本性里边呢，这就天台宗讲性具法门，本性具足善恶。那么这个善恶呢，是两个心的心胎来随善恶之符合，也就是我本性里边呢有这个善恶的两个这个方向，这个心嘛随善缘变得善了，但是性没有变，心随恶缘变得坏事了，性也没有变。那这个善与恶不是性，是相，形象是本体本性之外的形象，但是离开相就没有性了，离开性就没有相了，这两个很难以讲。相当然不是性，但是离开相又没有性，相是性家之相，性是相家之性。我得我以善业诸因缘故，来世不久成一佛道，讲宣妙法，利益众生，度脱一切无量诸苦。所以注重善业，我刚才讲善恶二业是互相抵消的，善业就不出于十善业了。十善业呢，身体不杀盗淫，口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心里边不贪嗔痴。说我以善业，那么善业还有缘，没有缘你造善很难，没有因缘，因缘不具，善业是因，那么要促成善业必须缘，要助缘。我想听经硬找不到门，那么就是啊，遇见一个在听经的朋友，哎，我带你去，那就缘，那是缘。你像昨天晚上有两位居士，你像到法藏讲堂，知道我在法藏讲堂讲经了，硬是找不到。还有一次啊，到法轮讲堂去听法会经，在那门口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不得其门而入，硬是进不去了。啊，这个叫缘。你光有业，善业是有了，我想发心。但是缘不成熟，说我以善业诸因缘故，来世不久成于佛道。来世不久啊，这个几种说法， 你比如说讲密宗来讲啊，寄身成佛；禅宗来讲呢，寄生成佛；显教来讲就是来死。他必须把这个身体呀、丢掉来成道，但是这个也是一往而说，成佛不是身成佛，是心成佛。注意这个道理。无论你是寄生也好，这个寄生也好，来生也好，那还不是完全在这个身上。明心见性是讲心性，与身体没有关系。成佛是心成佛。你比如我们佛教讲这个明心见性，儒家讲修心养性，道家讲存心练性。虽然都是心性两个字，我想这个还是当然境界有高深不同了，不出于心性。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要抓住心是随缘，性是不变的。那么随缘之性你要把它好好控制，超之在我啊，心就是随善随恶嘛。那么你必须要叫他随善，不要随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来世不久，来世也就是当然不是现在，来世也这个来世我们不要把它当作转生，就这一生。我们常常讲是这个应该这一生就度脱，不应该有来生，来生就没有把握，是不是一轮回了？所以菩萨有隔音之昏，罗汉有入胎之迷，这个不是好现象，来生不是好现象，这一生就要成佛。那么成什么佛呢？成心佛。我这个心要成佛啊，心要觉悟，心要有智慧，无论什么事情都用智慧来处理，这就成佛，这一生就成佛。成佛是心成，所以释迦牟尼佛了生死也是心了生死，不是身体了生死。释迦牟尼佛身体还会死，还会病，所以他说我了生死，那是心里边不生不灭啊，心里边不老，心里边不病，心里边不死，真正是修炼我的心。那心里边没有生老病死，还不是成佛了吗？